大哥，
东东，为什么又是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楼顶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 Paris，
我是 DZ，
我是李哥。
今天靳老师有个彩排，要表演小节目，
走穴去了。
对，
哇。
然后所以今天 Paris 过来跟大家一起聊，正好 Paris 也是一个
资深啊，主要这些话题靳老师也聊不上，
是
因为他不是
近视眼
这个群体，
哦，这个群体
对，今天我们聊帅哥靓女啊
四眼靓仔。
哎，对，聊
大哥，你是这样给自己评价的吗？
我在说你给自己的评价呀。
四眼 CT boy， 人李哥是四眼潮流大叔，
你也可惜。
那你是四眼日潮大神。
讲讲主题，我靠，
说了四眼仔聊近视嘛，因为大家都是近视眼，聊聊近视眼，戴眼镜啊，乱七八糟。
好吧，先汇报一下自己都是多少度。我先来，我400多，400好像一个475，一个375吧，好像是。
哦，
嗯，我应该两个都是400还是400多，但是我两个眼睛都有散光。
哦，我也是，
好像是200多还是300的散光，算是比较高的。
Paris 呢？
我一只眼睛是375吧，还有一个是100多度，就其实差挺多的两个眼睛。
然后再加上散光，
还有弱视。
啊？
弱视疾病比较多。
弱视是什么呀？
就是它再矫正，它还是不能回到那个正常的度数。对，就算戴了眼镜。
哦，我大概是350多，应该是，然后加上5度还是10度的散光，就散光不是很严重，但是
也太精确了。
但是有，因为有一点就很难受，就是看东西会重影一些。
嗯，
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戴的眼镜啊？
哎呦，好像是初中吧。应该是初中开始戴，
我是小学4年级。
展开讲讲，从最老的开始。
哎，
戴眼镜戴的最老的是吧 ？Paris，
那
他跟我说他6岁就开始戴眼镜了，
那也不一定有你，
还真是。我呀，我就是小学4年级，然后，
哎，那你也挺早的好吧？
对，小学4年级是10岁。
嗯，
对的，我就是配的。第一副眼镜我有印象，就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刚开始戴眼镜，应该就有150还是200度了，好像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长得比较高，然后坐在后边，我已经看不清楚黑板了。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就没了，
没了。
心理活动啊，
心理活动就是很羞耻啊。那时候戴眼镜
是，哦，是的，是的，确实。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班上小学的戴眼镜没那么多，最开始我们有一戴眼镜的是好像上小学他就戴眼镜，应该是那种遗传，就是本身就是视力不太好。
你说 Paris 是吧，上学就戴。
嗯，
还没上学就戴了。
哦，对，你还没上学就戴。嗯，我们上学那个是，而且他那种很严重的1000多度的那种小孩。
哇，
嗯嗯嗯，
我上到小学4年的时候他眼睛应该，因为那个时候年代比较早，还没有那种什么超薄那种镜片。
嗯嗯，
就有点像那种，
嗯，
对，就是跟那个啤酒瓶底一样。
嗯，
酒瓶底那种厚的。然后吧，那哥们儿就是特别爱玩，就成绩也不太好，然后就是老爱看漫画，就那时候我们看什么机器猫啊，七龙珠什么的，
然后
他老被老师逮到，就拿他的近视羞辱他，就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就会羞辱，
那时候老师的素质教育都不太行，其实
对，
像现在的
也对，就说你他妈是一睁眼瞎，就你的睁眼瞎还看漫画呢，就说你说你就是看漫画看成这样的，
就是纯纯人身攻击这种，
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弄得我操，我也看不清楚了，我那怎么办？我一戴眼镜，我不是也是那个，就最开始是就不好意思跟家里说嘛，
嗯嗯，
就其实我已经看不清楚了，就是可能自己也不愿意面对这个，就拖拖拖。我估计可能啊，我可能3年级可能就已经开始那个，但是好像小学是会测视力嘛，
啊对，
是吧？就集体在学校里测，好像我就已经看不清楚。后来就是。反正家里给领着戴了眼镜，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你戴眼镜不会是跟现在一样老戴着，就是那种上课的时候戴着，下课你就摘了。
嗯，
然后我刚开始记得我配完眼镜去学校上课了，我把那个眼镜拿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往脸上架，我就架上，然后就是那种就感觉有没有人看我什么的，因为你又不会跟全班宣布说，哎，我配眼镜了， 就大家平时看到你天天都没戴眼镜，突然有一天看你戴眼镜，小孩都是那种爱，有一点就只要你跟别人不同，其实在那种小孩里就容易被人嘲笑嘛，反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一直反正到后面可能到了五年级六年级慢慢的就戴眼镜的会稍微多一点，就一个班可能有那么几个吧，就稍微好受一点，但那个时候反正就是绝不会一直戴着眼镜，就是不看黑板的时候就都拿掉，包括打篮球都是拿掉的，就是其实也看不清楚，
对啊，
造成我三分命中率常年只能达到75%左右，
那比我还低啊，
嗯，
我是，
所以我选择扣篮，
哇，但是我没想到是羞耻这一挂的，我记得我配眼镜应该是五六年级。然后
那个时候就戴白衫了，
那个时候戴金子眼镜，不是了，
暴龙眼镜吧？
不知道，反正好几个那种眼镜大厂，什么光明眼镜啊之类的这种。
宝岛。
哎，对对对，就类似这种名字。但是我当时戴眼镜，就是五六年级嘛，那阵可能是学业重，加上
学业重，
课业
好吗？
不好啊，不是，我在说的是普遍现象，就是五六年级那个学习要比之前重很多，然后加上五六年级那个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我上五六年级是任天堂公司推出那个 GBSP， 就是它从 GBA 升级到 SP 时候，它有一个液晶屏，有底链，就是晚上也能玩。它
是那种短命产品吗？
SP 还好吧，
我都不都不知道。
SP
折叠的
正经火了一段时间。
对，它是折叠的，它是跨时代。
是一个方的那个吗？
对。
哦，那我有印象。
对，它那个就你第一个晚上能玩，而且是充电的。
嗯。
就是你只要充着电，然后你能玩一晚上的游戏机。
我就喜欢躲被窝里玩这个。
对的对的。
你这么说我近视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小学时候爱看书。就课外书，
漫画
书，就漫画。
哦，我也是，我也是。
还有那种，然后家里不让看，我就老午休啊，还是晚上的时候，就拿着电筒在被窝里看。
嗯、是基本，
可能也有一部分这
种。对，基本上就这种、嗯，反正就是这几个 buff 叠在一起，所以我们那年级好像到五六年级那个时间，就是戴眼镜的人就开始指数式的上涨，就是隔两周就能看见这个同学，哎，你戴眼镜了也，所以这个成了一个潮流，就是你不戴眼镜好像赶不上这波潮流。开始我没多大反应，我哥就闹着说不行，闹着说看不清，要配一副眼镜，然后我妈还挺担心，然后去了，你一般配眼镜不就眼镜店验个光吗？我妈还挺担心，带我跟我哥去了那个天津市最大的眼科医院去看，觉得五六年级就戴眼镜这不太好。测完之后，我哥眼睛度数65度，然后他天天闹着说看不清看不清，然后65度就也没给配成。但是好像到六年级是我哥一直经过
不懈，
对，把自己度数好像给弄到了120度。
有这个必要。
然后反正是这个在小学的尾声把这个要戴眼镜的潮流给赶上了。然后
你是真近视是吧？但是
我当时也不戴眼镜，然后后来我哥戴眼镜，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个事情了，我也得戴一副吧。但是我好像开始他测65的时候我眼镜是75度，我本身就比他就是
遥遥领先。
领先，对，遥遥领先。所以说我哥配眼镜时我也就顺理成章的那个戴上眼镜，但跟李哥完全不一样。就是那天我激动的都没睡好，感觉
哇，
上要有眼镜。
上学去的时候我就戴着眼镜，
戴着睡觉。
那倒还好，但反正就是戴着眼镜去班里，就那种走路我都戴疯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同学说：“哎，你配眼镜了。”然后
你告诉他白山
金子眼镜，万年龟，
万年龟。
反正
懂了吧，
反正挺开心的，当就是配完眼镜爆开心。
我记得小学时候我一直眼睛都特别好，就是一测视力就是5.0，那时候就是没有说好好的保护眼睛吧，算是也是在夜晚喜欢就是玩游戏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肯定是对这个眼睛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到了初中之后，当时我好像对眼镜，就是我们包括周围的人没有说特别是很就是或者有羞耻感戴上之后，或者像柯总那种追赶潮流，并没有啊，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正常那么一个东西，你如果视力不好就去戴。不过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到150-200的时候我还强撑呢，我说我还能看清，我不用配，
我没瞎，
我没近视。后来
是旁边问你跟谁说话呢，
没有，就是心理活动，心理的小声音。后来是我妈说你是不是老眯着眼睛看东西怎么然后我说那样看着清楚，她说那你是不是近视了，然后就说你肯定是平常在那玩游戏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说批了我一顿，然后那我们去眼科看一下，然后就把眼镜给戴上了。因为如果说你不戴那个眼镜，它会越来越快加深那个
啊，对对对，
近视。
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有没有科学根据，是不是为了让你配眼镜？
对，不懂，
我也不懂。
对，那反正就戴上了，后来就一直戴。但是我加深后面戴上眼镜之后加深度数的这个速度就特别慢，然后现在就还好。对，
那其实我从小学四年级戴眼镜到现在也没有增加太多，
是就还行，
可能就从200多变成了400嘛。你想这是多少年了？
对，
是吧？其实还行。
还
是想想
我
最资深的，
我的童年应该是李哥那个派系的，就羞耻派。羞耻派，我是因为我戴眼镜太小了，当时
潮流大叔一个派系，
对，追赶潮流。然后当时是自己小，然后我也是，我看我周围同学都不戴，但是我戴眼镜之后，我们家人就是非常强烈，就是逼迫我要戴，所以我每次只要出去玩，我就会把那个眼镜放口袋里，然后玩完在门口再戴上，然后回家。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就是我。好几次吧，发现我妈妈，我要是在我们单元前面玩游戏，她就会偷瞄，就看我有没有戴眼镜，
监督你戴眼镜。
对对对，还有几次被抓的，
跟头两年监督戴口罩一样的是吧？
很小，反正对。还有一个就是，哎，你们小时候会戴那个有一个黑色的布会遮住一个眼睛？
我
见过，
我没有，
我同学有戴
那种，但那种是更被嘲笑的。
对，
独眼龙啊，
就
是。
我本来不戴那个，但后来也是很小吧，7-8岁我就开始戴那个了。然后第一天就在我妈的那个偷瞄监督下，我就带着那个出门了。然后我一来，整个院子的小孩就所有人都在喊海盗来了，海盗来，然后所有人疯狂的跑。然后这就成为一个游戏，就是我只要去哪儿他们就海盗来了，然后就跑。然后反正对，当时我觉得这件事对一个小孩来说也挺难处理的吧。就
主要是你那个班里就只有你一个人这样，
在我院子，在我们那个小区是这样，
哦、
但在班里的话，
还有两个眼睛都遮住的。
假如给你三天光明，
但是它遮住一个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矫正之类的。
它是矫正斜视的。
哦，
就如果你其实好像两个眼睛有一个是斜视的话，你就会。更依赖另外一只能看得正的眼睛，所以你的那个斜视的眼睛它就会一直斜着，所以你要是把正着的眼睛遮住的话、
哦、
你应该好像就是会用斜视的那个来看吗，
然后锻炼斜视的那只眼睛，
对，把它矫正，应该是个这么、
哦、之前还有吗？这我现在都在街上没见过了，就没见到人
在这样。
现在小孩好像还有还会搞、
哦、但这个手术好像挺成功的
现在。
搞不懂，
搞不懂。
然后我小时候因为说到那个度数，当时小吧，然后不是要看那叫什么视力表，
视力表，
每次我朋友们就大家都普遍开始慢慢的戴眼镜的时候，他就说，哎，你那个视力多少度啊？因为当时小，我就会说，哦，我视力是这个，因为我好像就是那个向上的三根指头，因为好像我当时去医院就是没有看清这个，然后医生才给我配的眼镜，然后我就说，哦，我的视力是那个向上的三根指头。很小的时候，
那你刚开始戴就6岁戴，那个时候大概多少度啊？
应该没有很高，可能哇，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所以家里人非得让你戴眼镜，就是觉得这个戴上之后会对你眼睛好吗？
对，因为
肯定啊，
就是听医生的话这种。
对，而且，你们小时候会有那种土方法吗？就是怎样让眼睛变好？就我小时候每天我妈会固定一个10分钟的时间吧，
让你看远方的绿树吗？
对，我就在家，
哦、是
就真的很奇怪、哦，就是所有小孩都会在那个外面玩，然后我就在那个窗前看着门外的那棵树，就一定要看绿色的地方，然后看十分钟。哇，我当时真的脑子里所有的画面都能想一遍。
我也是，
还有一个什么吃。猪肝还是什么
啊？猪肝明目，
哇，那个东西爆难吃，那个东西。
但是我看那个就是，好像 Paris 说，我想起来，就是我刚开始小学戴眼镜的时候，每天晚上比如吃完饭，我妈让我去那个阳台还是窗户看对面那个山、哦，因为我家那个时候住在离河不远，河对面是山，就看十分钟，我就在那看十分钟，现在看这画面就觉得跟神经病一样，
而且它时间过很慢。
中国学生的保护视力方法，眼保健操呀。
啊，对啊，
眼保健操，现在还做眼保健操吗？学校
应该是还有
做的，
肯定有。
但是我后来就是我一直觉得眼保健操这个东西就是没什么用，而且就是也不舒服，不像就是他们说的那么玄学，就是你摁这个穴位你会放松什么的。我说这没有这个，
而且我总感觉我没摁准那穴位。
是啊，没有人会摁准的，我感觉真的。
而且主要是你想，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在做眼保健操，
嗯，
好像每过几年就说那个穴位好像又变了，说之前那个方法那套好像是不对的，这套其实现在是按这儿还是按哪儿？
说一摁有那种酸酸麻麻胀的那种感觉，
使劲摁都酸酸麻麻的，
对，我都有点疼了，都没觉得这是个舒服的放松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啊，那个跟我女朋友去了一个就是理发的地方，然后是挺好的那种理发店，
给你按舒服了。
他洗头的那个师傅会稍微也给你做一个那个按摩，然后
师傅给你做一眼保健操。
就是眼保健操，不有一个动作是弄那个眉毛的
刮眼眶，
对对对，
轮刮眼眶，
轮刮眼眶，
对
对
对。然后给我刮一下，我说哇，这东西得别人给你摁才舒服，好放松。这是反正哇，眼保健操，反正一直做，但是就是小学。初中，但
我老感觉这种东西就是它也没坏处，也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用，但实际上我感觉就是没用，
无法考证这个。
对的、
嗯，
而且他还有监督你做那个就是眼保健操的人。
不是最羞耻的是，每个班都有一个在站讲台上带大家做的。
我是那个，
太羞耻了这个。
哎，那个你们家长就是当时知道哎近视了。除了配眼镜，然后再保还有看绿树，在保护大家视力方面还做出了哪些举动吗？
应该就是不让你，就更严格的禁止你看课外书了，还有电视什么的。
嗯，看电视那距离就变得贼远，
但是越远越看不清了。
他会让你那个坐直嘛，然后书本放在那个桌子上，就是让你稍微离远一点，
啊、对对对，就是手那个正上课的时候，那个书是这样看
啊。对对对，嗯，还有我现在想想，这堆好像都是那种伪科学。
我
就
觉得这一套全是伪科学。
对，然后什么那个胸离桌子有一拳，然后什么眼离桌子有反几根笔、铅笔那么来计算，当时。然后那你头就一直是低着的，我觉得时间长了这颈椎都毁了，其实但就是为了那个
吃胡萝卜。
哦对的，哎，但这好像是有用的吧，
这是补充那个维生素、
嗯、
我感觉反正这都属于那种民科，就民间科学的范畴。我老觉得反正这套，你知道我现在回想我全都不信，因为后来比如像认识了金老师，他们玩游戏嘛比我们造多了，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好的就是天生的，
天生
就是你什么都不干，我觉得就是慢慢的你的视力会减弱。那有的视力就是好，除非你是那种什么外力啊，就受了大的伤。
嗯，
就你正常的用眼，我觉得你拉长到一个维度，比如什么30年、40年，我觉得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其实包括你，因为你的生活轨迹差不多嘛，读书，
嗯，
玩游戏，看看书，哪有呢谁就是眼睛好，就是是那种用过度了什么的。你又不是那种什么特种工作的，反正我觉得。
嗯，
就天生的成分比较多。
你说这些，我就想起来一个，你们买过那种保护眼睛的灯吗？就台灯，
对，
台灯，
那个妈，那个、纯伪科学。
那是智商税，我觉得。但是那阵儿我爸妈还说，哎，写作业要用这个什么眉频闪啊什么的，有个给一小陀螺一转，然后上的那个圈花纹 会在两个灯下面有不一样的那个，
记不太清楚，反正应该是有这种产品。
对，
那就挣那种学生跟家长钱的那种，跟那种什么学生保健品，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类型的。
还有那个按摩仪，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火，就是会戴一个像 3D 眼镜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那个每次我戴，我都会特别害怕，因为感觉它会让眼睛特别特别不舒服。后来好像这个东西很多品牌也被禁了，就说不太好。
赛博眼保健操。哎，你们记得自己配的第一副眼镜是什么样的眼镜吗？
哇，
那个时候你会就比如只是配眼镜这件事情吗？但是那个时候你们会有那个概念，我的眼镜得好看一点吗？有这个概念？
不会是潮流大叔？
我应该是从第二副开始有这个想法的。
我第一副眼镜我好像有点印象，有点像那种就是那种金属的金色的金边的那种眼镜，还是就金属质感的。
嗯嗯嗯。
但那时候完全没这个概念，就戴眼镜，就因为我看我小时候照片啊，好像是一副金属的，就是偏金色的那种，就是大众眼镜嘛。那个时候你选来选去差不多就这个，也没有什么帅不帅啊这种。
嗯。
但是我好像读到初二我就对。因为我已经戴了多少三年多四年眼镜了，我就对眼镜有了追求。因为那时候后来我就看港片，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是在90年代末期，然后那个香港那种片里边，他们都戴那种黑框眼镜了，开始
啊，对对，
然后黑框眼镜是那种其实有点长方形的，
然后那个侧面还挺宽的那种，
就类似于那种。后来我就说我要戴这个。我就说那个比如之前的老了或者坏了的那种，或者度数升了正好要重新验光，我就在那个眼镜店选了一副，其实它跟那个不一样，只不过也是黑框类似的。
嗯嗯。
我就配了一副那个，我就觉得那太牛逼太时尚了。但是我又羞耻，因为我觉得我眼镜跟别人都不一样，他们戴的都是那种什么金属框的呀，
圆框。
我戴一副这么时尚的会不会太帅了。
哦，
太帅了就会被人笑嘛。
嗯嗯。
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天就配完那个换完，我应该是就是上午上完学中午去配的，等于下午我就坐在那儿了。然后我坐在旁边，因为平时你还老跟左右说话嘛，我戴着眼镜，他们跟我说话我都那个头不转，我说啊对啊，就是那个，因为我怕一转过来他们被我那个震惊了，被我的帅气眼睛。我真的戴了，不是，我是觉得那个就是因为就跟你穿衣服穿的太夸张太嚣张了一样，其实有点那种羞耻感。
嗯，
就我一方面认为我戴上这个，我不是戴上这个，我这眼镜是帅的，但我又觉得我好，
你在这个使用场景下，
对，
这个场景
太高调了，我就那种，我说啊，嗯，就一直盯着前面看，
装起来。
但他们从侧面应该已经看到我那个眼镜跟大的不太一样。
哎，
但我现在再回看那时候照片，那是他妈最丑的，跟傻叉一样。
哎，我觉得眼镜是这样的，是这样，就是我第二眼镜这方面，我哥其实比较早觉醒，就是我第一副眼镜，
他确实啊，他不是之前就老吵着要戴眼镜吗？
对，然后。我现在想，反正我现在最常戴的眼镜其实有点像我刚配眼镜似的，就是这种就是细的，然后金属框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是长方形的，不是圆的。然后最开始我跟我哥都是这样眼镜，然后后来我哥就要说换李哥这种眼镜，然后换全黑的，然后就是板材，那阵流行叫板材，
嗯，
然后其实感觉就是塑料的。然后那个时候班里只有那种不良会戴这种眼镜，
黑的是吧？
对，黑的，然后长方形，两边是这个宽的这种。然后一个是就是只有电视上看艺人会戴，要不就是班里的那种不良。然后我妈就特别不支持我们配。这种眼镜看着有点在学坏的那种感觉。但不管怎么样，我哥还是配下来一副，然后打球时给弄坏了，好像，然后很伤心。然后我后来说我哥弄了个黑的，我不能也弄黑的，然后我就弄了
白的。真的吗？
透明的，
白的
太
不能说太缺了，反正
是
不是
至今无法接受，
不是太缺了，是很缺那个东西，
白色
白色的眼镜，还有一个红色的眼镜，
哇，
非主流啊！我现在看那些照片，
这期播客的那个封面图，要不用你戴白色眼镜的照片？
我不好意思， 然后我小时候天天又在外边就是小区里疯跑的那一挂的那种人，长得又就晒的又脏又黑，然后个儿还小还瘦，就有点那种营养不良的感觉，
正好衬托你这副白色。
那白眼镜可太白了，哇靠！当时也是跟李哥想法一样，觉得自己贼酷。但是后来再翻看，我至今接受不了的两个黑历史就是红眼镜跟白眼镜，太土了。
我记得
肯定在小区里有你不知道的外号，是吧？都不是什么四眼什么的，肯定白的红的那个，肯定有那种侮辱性的外号在邻居小孩之间。
这种肯定是你这种起出来的。
DZ 呢？
我记得刚开始和现在，我只戴过黑色和戴帽色的眼镜，而且都是那种板材的。没戴
要戴一金丝眼镜，应该更斯文败类，感觉。
是我一直没尝试金属的那种框的。然后上学的时候，好像都是方框，然后方框的那个框呢也没有说特别大，就是那种稍微扁一点正常大小的那个方框，就。很学生气吧那种眼镜，但是后面就会尝试一些圆的呀这种，然后戴帽色的一些。但是我打就是打球，然后眼镜坏基本都跟打球有关系。
哎，我觉得是，
我也是，
我眼镜坏也都是因为打球。
我还给别人眼镜干碎过，打球的时候给人眼镜直接干碎了。
他们有那种特别好像是就是为了打球去做的那个眼镜，它是
运动眼镜、嗯、
对，它是一打就全都散架，然后他自己可以很容易的把那东西给组装起来
啊，就是那种运动眼镜，
对对，还有那种绑在头上的，
对。
对，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种讲究，就是平时就一副眼镜，
是、
啊、
对，是，
就什么时候都是一副眼镜，
也不会换隐形眼镜，就是直接就是这样，就直接干，直接打球。
对，而且我后来我打球还戴眼镜，就是因为那个老出汗嘛，出汗之后，嗯、因为你其实如果没调那么好，戴着不合适，就一个
滑
潇洒的转身，
眼镜
一拉转身，眼镜飞出去了。我等一下。我把眼镜捡回来，这太没样了。
哇，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中午午休打篮球，然后眼镜坏的这个频率特别高。后来坏到之后，就是家长就有点都不乐意了那种，就是爸妈觉得你怎么隔三差五一个月就得换一副眼镜，然后我自己就都不配那个就是板材这种改金属的，因为它弯了我能自己给窝回去。
对对，是的。
再后来有一段时间特别闹，就是还拿那个胶带给绑一下固定一下那种。反正
会会比较危险嘛，就比如你们打球的时候要是就正常这个眼镜的话。会伤到眼睛啊，
是
吗？
是，
对，但是那时候都是瞎玩，没讲究，都是瞎打。
我哥不打篮球，就是因为眼镜坏了之后给他弄伤了，就是
眼睛伤了，
没有伤心了，就是、哦、伤心了，
戴眼镜没配两天就坏了。
对，然后从此就把篮球给戒掉了。
真正以眼镜为生命的人
，Paris， 什么时候就是哎，感觉眼镜、就是、
得拿点样，
对。
嗯，我
分析 Paris 第一个诉求不是眼镜换，是能给那黑布先扯了、
哦、那肯定是。还有那种绳儿，就是可能家里人随便编了个绳儿，然后会挂在脖子上，就为了不要丢、
哎哦、
但这现在成潮流了，挺帅的
眼镜绳、
啊、对
那、
啊、
看编的好不好了。
我第一副眼镜我记得应该是那种椭圆形的，也是那种很细的金属框，然后是个蓝色的。但我们小时候它其实攀比的不是眼镜，因为可能对选眼镜没有太大的话语权，一般都是家里人决定。
嗯，
然后我们会攀比那个眼镜盒。
哦，
就是那个
这也是攀比的一项。
对，我们就会顾要是你换个眼镜盒，一般都是放抽屉里嘛。
嗯，
然后那一天你就会放在桌子上正中间，就是大家经过都会看到的地方。但其实大家可能也不太在意这个，但自己心里就会觉得，哇，我今天办了件大事儿。
今天
的
我不一般。
那眼镜盒以什么为厉害啊？
就什么芭比娃娃呀，什么那种 SD 娃娃、
哦、
什么什么的、
哦、
就是它放就有点像手机壳吧、
哦、
就不停的换手机壳的概念、
哦。这有点是不是其实这种不是在眼镜店卖，是在学校门口那种
对
小店卖的。
对、
哦、
对，也不贵其实，然后自己就小卖部买。我开始有审美应该 其实我可能初高中就对这个东西已经有自己的审美了，但是我们家人
太资深了，到了
从六岁开始
同龄人当中。
但是我发现我爸妈好像他就是不给我买我想买的那个，他们会看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他够不够轻，因为他们会觉得可能小孩鼻子不能压到、
哦、对对对。
然后的话对，所以那种我当时的梦想也是拥有一个黑色黑框的一个方形的眼镜、
嗯、因为那时候是不是看那种明星出街素颜什么的，
对，
是
那种，对。
但是我真正拥有可能要到大学我自己配眼镜、
嗯、那时候家长给你选的都是什么样的？
哇，那就是一些椭，还有一种是那个，我记得我有个眼镜，就是我每次会藏在口袋里那个，它是一个长方形，但它很长很扁，就我戴上真的跟那种有点猥琐大叔的感觉，就是他们该戴的东西。
我的眼镜给你，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
是潮流大叔，
不一样，
嗯，
对。
有点那种方的长的好像一般是那种司机眼镜，有点像、
哦、
好像是那种是吧，长方的那种，
嗯，
这就是那个什么被家长进行造型霸凌的年代、啊、
是。
哎，像 Paris 是，其实你是不是应该在能自己掌控戴眼镜的时候你第一选择会是隐形啊，因为你不是像你说、嗯、那你小时候一直都是戴那个什么？
你最开始跟家里提出要配隐形吗？被拒绝过吗？
哇，我都没有这个想法。当时我第一副隐形是在初二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当时有那种周末会有那种大家聚在一起的那种 party，
嗯，
然后觉得很酷。但是你参加那种 party， 你是不能戴眼镜的
啊？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就因为要酷，就是你酷的前提就是你不能戴眼镜，就所有人都会。女生会戴美瞳，当时还不是隐形眼镜、
哦、
就是那种很花里胡哨，初中、
哦、
然后我当时就在也是一个小一个反正很那种三无店、
嗯、
买了一个很劣质的一个美瞳，
哇，那个东西有点
很危险，对、嗯、但是我还好我没戴进去，就我怎么都戴不进去美瞳，一直这样到了大学我就一直不会戴美瞳，然后我可能开始戴美瞳，就是我摆脱眼镜框可能才不到两年。
哦，
对，
就是习惯戴这个。
我是不会戴之前、哦、现在习惯了。 对，
但是我戴隐形眼镜好像是我从高中开始，因为那时候打篮球嘛，
嗯
嗯，
眼镜干碎的太厉害了，就是后来就戴隐形眼镜打，我就，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最开始是有隐形眼镜我就绝对不戴那个框架了，
嗯嗯，
我就觉得隐形眼镜更有样，
嗯，
然后后来好像是我有好几次就是因为那个卫生原因，
嗯，
就眼睛发炎了那种，
嗯嗯嗯，
后来我就差不多从，但也好久了，我以前工作的时候还那个换着戴呢，然后应该是从十年前吧开始我就告别隐形眼镜了。因为我老觉得换来换去也不方便，
嗯，
然后就因为有好几次就那个眼睛太难受了，就睁不开了，就是里边全红了，
嗯、
其实就是那个可能手没干净什么的、嗯，就是有点感染什么的，反正巨难受。对，后来我就彻底的成为了24小时，而不是除了睡觉的时候就是戴眼镜的那种。
哎，那你们当时会有点不好意思吗？就觉得，隐形眼镜是女生戴的东西什么的，
美瞳吧。我之前也是想配隐形，但是我发现我就戴不进去。那阵儿可能是眼镜戴了时间有点长了，突然觉得，哎，我得有几个不戴眼镜的造型，然后配了隐形。然后早上八点的课，然后我7:30，我说我半个小时怎么都戴进去了，半个小时没戴进去，然后气得我把那个
捏了是吧？
对，捏了往那儿一扔，戴上框架走了。而且我觉得隐形对我来说特别麻烦，你要记着这个东西是，
左右，
对，然后每个月要换，
嗯嗯，
然后还得早晚又得换这个水来护理，
嗯、
我觉得哇好麻烦。然后我自己戴又戴不进去，我就放弃了这个东西。然后，哎，还有个啥关于隐形？哦，我是大学才戴隐形嘛。然后本来我哥也，又是我哥，他在眼镜这方面，
隐形眼镜的潮流是吧？
他说他提过这事儿，然后被我妈严厉的给拒绝掉了。他说隐形这个东西非常危险。然后那阵就看了，也不是从哪儿看了个新闻，说一个人带着隐形跟大家去，就是唱 K， 哎，不是唱 K， 哦，吃烧烤，然后那个火太热了，隐形眼镜化了，人就瞎了。当时我就觉得，哇靠，这个东西太，我有点很长时间妖魔化这个隐形眼镜了，有点，所以就很害怕。然后我又很怕碰眼睛这种，
嗯，
所以说我隐形眼镜到现在我都尝试不了，只能是换各种眼镜这种。DZ 没尝试过隐形，
尝试过，之前有一段时间我那个眼镜坏了，恰好那个时候手头又没有备用的眼镜，我就也不是尝试吧，就是有一天没有完全没有戴眼镜，然后看哪儿都是模糊的，后来我发现我这个头特别晕，就是可能跟我不戴眼镜长时间看东西有关系，整个头后面睡觉之前疼的又疼又晕，然后很炫那种感觉，就是非常不舒服。后来我就实在没办法了，去那个应该是随便配了一副隐形眼镜，跟蝌蚪一样，我第一次戴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花了半个多小时时间才把那个塞进去，还好塞进去了，但是我每次都要基本上花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去戴，后来也是实在受不了，然后就重新配了副眼镜，到现在就一直是框架就这种。
我隐形眼镜好像从开始到我不戴都没有这问题，我戴隐形眼镜都特别快，我都不对镜子，我就直接哗哗两下。
哇，那你很快，而我是甚至戴上之后我眼睛
还会掉是吧？有的时候
对，我一眨眼眼镜
就是没戴好，好像
对，反正很难受。
这种跟眼睛大小也没关系，
没关系，可能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但是我后来不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老喝，那时候喝酒老喝多了就没摘，
会忘，
早上起来眼睛巨痛。
哦，是，
或者是我出去了没想在外面那个过夜，就我是太燥了，就是说不回去了，就我靠一晚上。
哎，我当时买的是日抛，你们都买的是啥？
日抛后来才有的，后来也有日抛，但是我不能抛啊，因为我不回去，我抛了我没眼镜了，
也是，
我第二天看不到了，我就硬性的那个就是戴着，眼睛第二天巨痛。还有时候就是那种去外地出差，就可能就一晚上两晚上，结果忘带那个隐形眼镜药水，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外卖软件呢，就是到酒店发现没有，我靠，我就只能用酒店的那个纯净水
哇
泡一晚上，但是等你泡一晚上起来再戴的时候就眼睛会巨痛，就痛一段时间。
哇，反正隐形就是
反正就是
很
就是挺麻烦的，后来就放弃了。
Paris 呢，戴隐形大概多久？
你现在还是不是天天会戴隐形眼镜的造型？
没有，我天天都是镜框，除非说
有晚上有
不是
又有派对
party
的时候会偶尔。我其实戴的不多，因为我感觉我的眼睛也算是比较敏感的，就是我戴的话我那一天其实眼睛都是不太舒服的。
哦，哎，你们接受男生戴美瞳吗？
我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接受，
我自己不会戴，但是我可以接受。
哦，哇，我记得那阵儿男生戴美瞳会被查，反正我们学校当时是这样，
就是很明显那种瞳色吗？
蓝色啊，中二点的有戴红色的呀，
写轮眼。
你应该戴一红一白呀，跟你童年的眼镜框呼应一下。
大爷呀！
美瞳确实是，就我自己确实不，
哎，我也
不大可能戴
那种。你看东西它会有影响，会有变色什么的吗？
就比如你戴红色的美瞳看东西是什么样的呀？
不会，它那个瞳孔那个最中间它是没色的。
哦，
它染色只是它的周围，所以
从未戴过。真是，
我那阵儿，哎呀，这又有点羞耻，算了，不说了。
说完
了，
说了，都说到一半了，这真没意思。
不是，我曾经有想戴过美瞳，戴。是那种就很中二的，就是 DZ 说那个写轮眼那个，当时我想买
House。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古早有一个歌手叫玛丽莲曼森，你们知道吗？
白色的，
对对，哇，我当时全网找那白色的想买，然后家里不让，就是
我说是魔鬼啊，是吧？
现在想想太羞耻了。
那你们有想过做手术吗？就现在不是有那个手术吗？
哎，很危，我也挺
这个争议挺大的，其实这个手术，
而且他们说度数越高的做那个好像更好一点，就是我们这种四五百度好像没必要。
对，然后我又听到，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什么隐形啊这种眼睛手术，我总能听到最妖魔化的那堆，说有的人坐飞机眼睛给爆掉了
啊，这我也听过。
你看，哇，这太吓人了！
听的是那什么隆胸在飞机上爆掉的那，
果然听的东西不太一样。
真是不愧是潮流李大叔。那 Paris 想过做手术吗？
我有了解过，但我好像我是眼睛先天有一个疾病叫眼球震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哦、好像听过。
然后这个的话，对，就是我的眼球，你要是离得近一点，好像就能感觉到。我不知道，就是它会一直动。它会一直抖，就是很小幅度，所以这种好像就是没办法做这个手术。
对，好像有几个，我之前不是刚才说那个我眼睛戴不了隐形嘛，然后我哥也是戴不了，然后他测完之后那个大夫说他什么眼压还是什么的一个东西比较高，导致的戴隐形会不舒服，所以说他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适合做手术。但现在好像这手术先进了很多，好像没有以前、
嗯、
但我估计我也我做完我那些眼镜不就都废了吗？
真是就对，好不容易给自己当年弄近视了配眼镜，现在又主要是我觉得都习惯了，就是也不影响你这样生活是吧。
嗯，
戴眼镜就是这么多年了，而且还有造型的作用嘛。
哎，但说起就是那咱们四个其实都是以戴框架为主，除了就是打球那种是以前小时候嘛，然后拍了又不打球，那后来有没有因为觉得戴框架眼镜不方便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我要买墨镜的时候，就那时候觉得好多墨镜帅、
哦、对，
我就好多时候我戴隐形就是因为我要戴那墨镜、就比如出尤其是出去那种玩嘛，就比如去热带那种或者阳光猛的地方，就是我要戴墨镜我只能戴隐形了再戴一副墨镜。
嗯，
现在有那个
变色或者就染色镜片的，我又不戴墨镜了。
变色镜片这东西是真方便、其实这个东西特别早就有，只不过没火起来。
就80年代，我记得我爸他们那时候就有这种眼镜了。
对，
那时候就有了。
对，特别早，
很早。
我哥上高中的时候都配过一个变色镜片。
哦，你哥是
果然很，
我老是真。
然后他，但他配的就是他配的有点像就是，他当时那眼是长的长方形的，然后金属框，就有点像那个日本有些黑帮戴的那种、
哦、
然后他变完色是棕色的那么一副。
哇，那很帅、
啊、太有样了，
那真挺帅的。
对，然后我同学当时同学一看，哇，有这变色镜片，他也要配了一个那个就是黑色就正常的 DZ 这种眼镜、但是镜片是那个透明变红色、
哦、
然后反正这俩走路上，然后就让那教导主任给摁那了说换副正常的眼镜去。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那种是读学生的时候，这种跟你帅不帅或者什么都没关系、
就是、
只要你跟别人不一样，
对，
就会被那个、是吧。
有两个地方比较不方便吧，之前看 3D 电影的时候，
哦，对对，现在
哦，对对对，
我之前还会在意别人的目光，说我戴眼镜再架一副那个，不是会不会笑？后来我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要么就戴隐形眼镜、要么只能架两个在鼻子上、
我现在我永远都是架两个。
现在有那种夹的，就专门给。
现在 3D 电影好像没那么多了，之前、就是、
流行过一段。
对啊，
那是强行 3D。
是，
嗯，
然后你每个都得那么去看，巨累。然后一场电影下，还有就是又哈气啊。
哦，
哈气是真的烦，
对，
尤其你之前就是戴口罩的时候，那个、哇，一下是那个哈气都哈在眼睛上，
没样，主要是
确实也没样。还有哦，对，还有一个挺麻烦，之前就是也不是麻烦吧，就是你有一阵儿挺喜欢游泳的，然后那时候游泳眼镜也得配一个那种带度数。
哇，
对对，
带度数的运动型眼镜都特别贵，就是它那个工艺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你不配也行，反正就是戴有眼镜哪也看不清楚、反正就是然后我就想不出来。 Paris，
我想到就是冬天戴眼镜，
就是
因为雪天，对，就会很麻烦，然后一回到家也是 只要那个温度一变，它就会变得很模糊。对，其他的好像其实也还好，可能就是我们已经都习惯了吧。
嗯，
哇，反正我那阵就是还没配变色镜片，就是正常的一个眼镜加一个墨镜，然后那个当时也是来了一堆朋友，然后那个在外边走在户外嘛，然后我就戴着那个墨镜，然后我们俩就是不是我一帮人，然后就到餐厅里吃饭了。然后但其实我戴着墨镜我是为了能看清楚，到了室内虽然有点暗、
嗯、
但是我也能看清楚，而且是有近视的嘛。然后我就在室内一直没摘这个眼镜，然后旁边那帮人就觉得我特装逼那种，说、
嗯、
这个人装什么呢，然后还可能长得又有点猥琐吧。那个其中有一女生跟另一人说她可能是方便偷瞄女孩什么的，然后我就我靠，
当下就把它摘了。
当下就是，但我当时是给忘了，很多时候我戴着墨镜进室内不换，就是哎忘了这事儿了，直到最近就是又把这个变色片给带回来，这真是太方便了。
之前那个题外话，有时候录视频我看底下那个都说什么戴墨镜是装逼啊什么之类的，对，
就成见嘛，对大众来说，就是你跟大众不一样了，那就跟你小学时候
不是，我觉得很大可能是那个有这种评论的人啊，在当地他没有那么大太阳。你想你在四川时，你戴过那个墨镜吗？
嗯，确实也没有，
也有可能。
嗯、
对，我以前也觉得就是戴墨镜是装逼，直到那个去就是出国，我先去的加州嘛。我靠，那个太阳真的是让我眼睛不太舒服呀。然后那个配了我人生第一副质量还不错的墨镜，就是实在是太难受了。我觉得跟地方有很大关系，
而且我长期开始戴墨镜，就是我时常就要么是变色要么就是墨镜嘛。
嗯，
我现在好像基本都很少戴正常的就是透明镜片的眼镜。
嗯，
就是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戴习惯那个墨镜出去之后，你如果一旦没戴那个，就你就会那个阳光对你刺激好像更大、
嗯、
就感觉会睁不开眼睛、
嗯、对对对，
尤其是我有一段时间就长期有几年就每天开车的时候，因为你那个其实那个变色镜片它是有紫外线照射才会那个变色的，如果你在车里边外面阳光再大
其实不变色，
它不会变色的，所以你就得戴着墨镜。所以就是好像戴习惯了之后，就是稍微到夏天我如果出门眼镜戴错了，就没有戴那种夹的墨镜镜片或者变色的，我就会一天眼睛都不舒服，就是还是有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嗯 ，Paris 平常戴墨镜，
我夏天戴，但其实我好像对于阳光的需求并不是很高，就是为了遮阳的，就可能有些时候为了造型什么，所以这个可能跟你们不太
哦。
你们现在觉得就理想中的眼镜是什么样的？就比如你现在自己再去配眼镜啊，因为你现在应该大家都可以自己决定戴什么眼镜了吧？就比如你去配一副日常的眼镜，你都有什么诉求啊？
我现在其实把外观放第一位，
造型感，
就造型，
就你到这年纪了，还跟鸵鸟小学的追求是一样的。
鸟叔这方面确实太超前了。就是得好看，外观得好看，然后镜片我觉得也是很主要的，镜片就是我一定会选那个最贵的那个蔡司去配、
啊、
对、
嗯、
对。
李哥呢，你问这个问题肯定有些诉求啊，
你有你的想法说出来吧。
我诉求其实分场合了，因为我有那种一年也戴不了几次的眼镜，就那种比较狂一点就左右不对称的那种、
嗯、
但是那种其实真的一年都戴不了一次。
哎，但你我知道你说哪副，我觉得你戴那副还挺帅的、
嗯、但是我戴什么都帅、
啊、
但是我长期戴的最久的最多的一般是两种，一种就是这种钛金嘛，就是它很轻、但是有时候出去的话我发现了这钛金有时候不是好事。
对对，
为啥呀？
就是我上次十一月我跟哦不不不先不能我重新说啊，就是我上次去那个曼谷的时候，因为我在曼谷老坐摩托车，但摩托车开巨快、
嗯、
然后在后面那个风一吹，因为它太轻了，就那个镜片贴着我眼球了，感觉都就一路那个眼镜都是被吹的，就这样贴着眼睛这样。后来就是这种，就得戴那种就是那种板材之类的，稍微重一点的，它能那个压得住。
而且太轻了，感觉这个东西很脆弱，我会觉得。就是有点那种以前打篮球时总坏眼镜的那种阴影，就是这眼镜拿到手里没有分量感。
对，反正我日常就是比如我在上海就是不出去的话，我就一般就是这种出去，我就想我这要比较坐摩托车什么的，我得换一个。对，就这基本上就是两种。对，但是那个镜片，我以前对镜片没研究嘛，就是尽量的薄。其实我觉得其实你现在配眼镜对那个眼镜的重量很大一部分是镜片，就不是那个镜框，镜框现在你要做的很轻很容易，但镜片因为你的度数再加你的散光，就跟我跟蝌蚪去配眼镜一样，我们选同一款镜片，好像我之前有一次跟他一起去，结果算下来，因为我那个散光比较高嘛，他说如果你散光要做到这种厚度，就得怎么怎么样，反正就配下来，我得比他贵1000多2000块钱那副镜片，
很夸张，
对
对
对，
因为你除非就是。做厚你不做那么薄，
然后你如果要再做染色就更贵。
对的，反正就是其实镜片以前因为不懂这些嘛，你都选框就能看清楚就行了，后来发现其实还是就镜片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戴一整天眼睛不会疲劳啊什么的那种，但这种我也不懂啊，反正搞不懂，反正就是还是直观的有感受的，就配了那种薄的，就虽然比较贵嘛，然后它有什么防蓝光是吧，
嗯，
那种，
嗯，对，
确实就眼睛不太那么容易疲劳。
是的，镜片很重要，
就跟那种以前你看那种电视或者什么老有那种
工作摩尔纹什么，
不是不是那种中年人工作的时候摘下眼镜，揉一揉那个这个鼻梁中间那种，你就感觉是眼睛用的巨疲劳，其实现在好像不太有这种情况，戴眼镜戴久了我感觉，
嗯，除非就你眼镜只要是配的就是舒服合适
合适，对
对，
派尔斯现在终于可以戴自己想要的，
是
镶满钻的那个黑框眼镜，两边是大钻，
五角星的那种镜框。
我以前我感觉我对眼镜就觉得你有一副就够了，就所有场合都戴这一个。但现在的话，我发现其实就是对眼镜依赖比较大了，因为以前我可能可以不戴眼镜出门。那现在就是我要是不戴眼镜到地铁上什么换站的时候，我都要用手机放大那个站台哪个口什么的，就变得麻烦了。所以我现在可能突然现在可能上班的时候防蓝光吧，我觉得这个我还挺那个，就是要对镜框没什么要求，就觉得轻一点，然后防蓝光，因为感觉看屏幕时间太久了。出去的话，哎，我发现我出门要是跟朋友见面什么的，我会尽量戴隐形，就我不会太想要戴镜框出去。
还是原来那个 party 吗？
还是
那波人？
哎，但是话说，我有点好奇，你那个 party 为什么不让戴眼镜？
嗯，不是不让戴眼镜，我觉得大家应该那个时候吧，就是所有人都有一种就莫名的窄。拽的那种情绪，就觉得戴
眼
镜不酷，
哦，
对，嗯，
即使戴的是巴黎世家亚逼眼镜
也不够酷。
那把眼镜架头上呢就不戴，哎，其实好多那种我看女孩，
嗯，
他们的墨镜是用来那个压头发，
嗯，
是吧，就全天其实也不会放下来，
嗯，
但是出门永远要架一副在头上，
嗯嗯，
还有那种帅哥就是留那种有点长中长的背的那种，
嗯，
就是架一副那个
架一副戴一副，
那个时候吧，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买一本杂志叫《当代歌坛》，那上面，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太懂、不太了解这些时候，他们会告诉你明星都是怎么穿衣服，然后是怎么那种，你就会把他们说的就奉为就是那个准则吧。
嗯，
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他说有两个质朴无比的标志，一就是把墨镜架头上，
嗯，
二就是把那个衬衫系在腰上，这个没想到多少年之后啊，这都成那个时尚的标志了，
亚逼的一个搭配方式了。
对，那个时候
Y2K 也算
那时候其实是那种什么港星那种度假风是吧，在海边架一个在头上，然后腰上绑一个那个，现在还其实还是帅，尤其是那种，
嗯，
他们架那种赛车眼镜在头上是吧，好多，
对，
甚至还有那种架那种滑雪的那个
紧呀，啊，大哥
那个就是那些 rapper 不是把那个就防风的那种嘛，
哦、
是吧？架在头上。
对对对，
其实还是挺帅的，根本就那个不戴，变成头，其实有点像那个蔡康永那个《康熙来了》，他有一个经典造型，不就是在头上架一个那个飞行的眼镜嘛、
哦？
就他把、
嗯，
其实那个就不是眼镜的作用了，
它是造型的一个。
对的，就包括其实好多那种，我看那种玩身装的。他们就是那个西服左边上面那个口袋、
嗯、
一般会插一副墨镜，
嗯，
其实好多时候也不戴的，
就是造型，
就是一个堆叠的，就是一个细节的感觉，就跟那个把手套他们也不是也不戴嘛，会插在那个西服什么口袋里、
嗯、
都是造型的需求。但是我认识这么多人啊，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出门戴两副眼镜，就是蝌蚪是吧？就有天晚上吃饭，
怎么个戴法？
就是吃饭的时候，明明下午我们在一起，他戴的是墨镜。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拿出一个眼镜盒，咔打开，又拿出一副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颜色的情况，把那副放进去，又把那副戴上。
不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吧？
不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就我，你们有这种朋友吗？就是出门戴两副，就是我下午戴的是墨镜，下午就晚上吃饭我得换成不是墨镜的。
因为我知道跟你们出来时间会久嘛，然后当时我又没有变色片，在就是没有带变色片的。
晚上出来吃饭换成墨镜，
不是不是。
然后你当时就
等于他中午
墨镜是没有度数的吗？
都是
也有都有，就是因为都有度数，我都得戴着。
就是下午戴的是有颜色的镜片，
哦，
到晚上吃饭了换成那个透明的镜片，
哎，
就等于他出门包里还有一副眼镜。
这也
是，我倒觉得也挺正常，也没
对呀、
啊，好吧。
不，反正那
是
我
你
是
被我震撼了，对不对？说这小哥也
太
有样了，
你哥学会了。
对，但是我现在出门也戴两副眼镜。但是我是因为那个，就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嘛，就是那种长期开车，我戴墨镜、但是我虽然会戴两副，但是我有时候那个脑子转不过来。就是晚上，就是比如我那种长时间开车，开到晚上天已经黑了。我他妈怎么越开越黑，都看不清楚路了。
然后想起来自己戴的
是墨镜。然后我突然就是一挠，妈的，我戴着墨镜呢！我靠！就到八点多，尤其是那种有的地方那种高速连路灯都没有，我就开着车头灯一开，我说这也太黑了，晚上这也太危险了，我这地方也不装个灯。然后副驾，比如说小孔，就是说他妈你把墨镜摘了呀！我靠！啊！
妈的，我的水都开
去了。对，就是会忘记。就到晚上，或者是那种，就比如有时候我在什么曼谷什么的，下午我就戴着那个墨镜。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这餐厅怎么这么暗？就是有时候那种你长时间戴眼镜，有感觉跟你融为一体了，就是，就调整不过来。所以还是那个变色片其实比较适用。
嗯，我觉得其实变色片是一个很折中的一个方案。就是如果我没有近视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只想有一个单纯的墨镜来做造型，
嗯，
然后但就是因为你出门戴两副眼镜很麻烦，然后而且那个墨镜只能白天戴嘛，就是那个使用场景又太局限，所以我觉得戴眼镜近视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就是买不了很多特别狂的那种墨镜，总得想着这个东西要再弄成那个近视的版本、
嗯、
这挺麻烦的。
那你们有遇到过因为看不清遇到过很好笑的事情吗？
认错人呀、
啊、这
是最尴尬、
这个经常发生
最尴尬的认错人，然后加上我又记不住人脸，就是本身就、
啊、脸盲。
对，然后我那天有人在这跟我招手，就是我就不是跟我招手，朝我招手，在我说我认识这个人吗？我还回头看看，然后哎，好像没有，我就开始哎那种，我说刚想装作我想哦可能是粉丝吧，然后过来说被认出来了，然后人那种一脸尴尬的，然后看着后边，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靠，不是找我的，这种很尴尬。最关键是我觉得熟人也还好，我还把人当成了粉丝观众，这种感觉，就是我还在这装上了那种感觉。反正挺尴尬的。
我好像就是我长期戴眼镜之后基本就没有这个。哦，有一次尴尬的是，我是不是之前讲过一次，就是我刚开始配变色眼镜，然后那个时候我去上课，
嗯，
然后因为那个太冷了，可能有零下十几度，因为其实那个就是太阳光强烈，然后干燥，然后又冷，那个颜色会变得 尤其的很就是深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进教室了，进教室已经十分钟了，我就还跟人聊天呢。我同学说你眼镜怎么回事，我说怎么了，他为什么一个是墨镜一个是普通眼镜好像因为那个可能当时配的不太好，有一个变回来，有个没变回来，就在教室里变成那种阴阳眼。
你都没发现吗？
就是一直戴着，没有，就他一说我手机是挺奇怪的，我一摘下来就一个，后来好像可能等了小半小时才变回来。我当时想靠，要一天都变不回来怎么办？
拍日子。
我好像也是就经常认错人，就有一次也是在这公司嘛，已经到公司了，当时中午是会有几个人一起吃饭，然后那天刚好他们都说要下楼去吃，只有我一个人带了饭，那我就想着的我得一个人吃了，但是我刚出门就看到一个女生走过来，然后我以为是我其中一个饭搭子，然后就很激动，我说啊，终于有人陪，就我说到陪我才，就我们离得很近，我才发现那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就陪啊
啊，
我们两个人
脚趾抠地的事儿啊，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也不就很尴尬，但这种事发生太多了，
还好是一个公司，
还好，
天，
我是有遇到过，就是朋友是很深的度数，但他不喜欢戴眼镜，然后有一天就是去一个 bar 喝酒。我看到他在那个旁边那个桌，但我们没有联系，他是跟别人一块出去玩。然后我看了他半天，然后我就想打招呼吧，然后因为不是那种特别熟的朋友，所以想打招呼但是又不敢认，但是我看他也没有那个反应，所以我觉得哦，那是不是我认错了。后来我都已经跟就是朋友已经喝完之后我们走了，走了之后我就试着发了条微信给他，我问那个你是不是也在这边喝酒什么的，他说是啊，然后我说我该给你打招呼你怎么不跟，就是刚才我们都已经有对视这个感觉了，然后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呀，然后他说啊，他说那是你啊，我那个眼睛度数很深，我现在我都没有认出来你，然后我说啊，然后就这个是我认出就是我遇到过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事儿吧，就是没有认出来
啊、
对，
就是但是他眼睛度数其实很高，但他不戴眼镜，
他不喜欢戴眼镜，对，他也不喜欢戴隐形眼镜好像，嗯，
跟我女朋友一样，我女朋友也是，他度数很奇怪，一只眼睛好像得500多吧，快600，然后一只眼睛100多，
嗯，
然后这种配眼镜也特麻烦，然后就是很少能配到让他舒服的，估计这，但我女朋友说这种也挺奇怪的，我就总感觉，但他就靠一只眼睛活，因为500你没有眼镜，基本上、
对的，
这两
只就是一只眼睛看呗，
对，相差度数太大，
对，
其实不太好，
对，
但是我现在觉得戴眼镜还有一个很尴尬，就是远视眼，就是远视眼，其实就是葛爷嘛，我们还有那个汪峰，汪峰也是远视，他戴上远视之后，
他
就变成放大镜了，
对，
就是你看他眼睛怎么放的那么大，其实那个就是远视眼戴的那个眼镜，就是你看好多人就老是汪峰老被人嘲笑，他戴上眼镜就是那个眼睛大大的，跟漫画一样，其实就是那种是远视。
哎，你说这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那个大家回去看那个《春娇与志明》那几部电影、其实能发现就是那个余文乐戴的是个远视镜片，
是吗？
对，因为我就是我感觉那个应该是个道具，就是为了能让眼睛看从画面里看着会大、因为很奇怪，就是你看余文乐正常的照片他是就是眼睛其实就没那么大嘛，
嗯，
然后他在《春娇与志明》里，也有可能是后期，但我觉得，这后期大这个也有点
浓眉大眼的是吧？看着
对，反正所以我就感觉他《春娇与志明》里戴的应该是一个远视眼镜，就是道具眼镜，能让眼睛放大点那种。杨千嬅那个角色戴眼镜的镜头好像也稍微有一点这种感觉，我印象不深了，但有点印象，反正。
哦，
你们有什么那种觉得戴眼镜比？不戴眼镜好看的那种，比如是明星啊什么那种，就比如啊，林志炫不戴眼镜，你认得出来他是谁吗？
那个，王家卫不戴眼镜，你知道长啥样吗？
那个不是梗图吗？说你们知道这是谁吗？就当年还没戴墨镜的时候、那个。
我第一个想到热狗，哎，我好像都没有看到过他不戴墨镜的时候。
哦、好像是狗哥。
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是我觉得一个眼镜改变人气质吧，就是那个狂飙把无框眼镜炒火的那个女演员叫什么来着？
哦，那高启兰啊。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
她妹妹。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她真是把无框眼镜这么土的一个东西给重新。
我现在觉得无框眼镜超帅。
我也是，我也是，我觉得哇，无框眼镜真是。
就是真正的男的戴，就真正那种斯文败类。
这好像
达哥来一个
考验那个五官的，就我其实很想配一个那个无框眼镜，但我戴完真的奇丑无比。
关键是这个无框眼镜应该是小时候最瞧不上的一个眼镜种类，
最没样的眼镜。
对，就是比配那种又细的那种金属
还不行，
还不行的一个。
但是其实那种就是卡地亚，它不是也有那种金色的那种无框的嘛？然后它那个其实镜片也是那种有点长方的，以前觉得巨土。其实现在你看那种什么黑人 rapper 什么，或者那种比较狂的造型，带那种有反而有种反差感，我觉得挺帅的。
是那个，包括克罗心之前不也出了就是类似的嘛，无框然后长的那种，就感觉是那种反，我不知道为啥克罗心这品牌做出来眼镜，我第一反应就是那种日本黑社会啊，然后那种黑社会里头也不是马仔中高层会戴的那种。
课长
啊，对对对，小组长。
我之前看那个《心花怒放》，就是宁浩那个电影，就是徐峥跟黄渤演那个，里边不是那个是张力吧，是吧？就是那个车坏了在路边修车，他戴一个那个眼镜，那时候我是觉得真好看。而且我觉得好多那种戴眼镜好看，我只能说女孩啊，就是那种可能平时。就是大部分时候他不怎么戴眼镜，就可能突然有一下，就是那个他戴一个那种比如细的那种金丝眼镜或者无框的，你会一下觉得就是有点那种惊艳的感觉，
心花怒放，
就是对，就是那种感觉，会一下觉得。
但是好像我发现很多艺人是在台上不戴，但私下都戴。我那时候让我印象比较深，哎，他还戴眼镜是 M 纳姆。就是有一张他应该是
痞子阿姆，
大哥，对，就是他有一张就是不戴眼镜戴眼镜的照片，我还哎他还戴眼镜，我以为艺人都不近视呢，戴眼镜只是做造型而已，反正他戴了一个，
反正有可能是也，如果这个人一直戴眼镜，你接受了他那个形象，他偶尔把眼镜摘了，你有可能也不是说他丑了，但你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
对，就反正就一个新的人，像名侦探柯南，还有
哈利波特，
超人，
摘了帽子的李哥，
我操，
漂亮，
穿紧身裤的达哥，
不要互相伤害。
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长期戴眼镜戴久了之后，我如果就比如早上你起来洗脸，其实好多时候你不会看到自己嘛。就是比如我早上起来那个前置摄像头给人发一视频什么的，我操，那就鬼鬼，就会那种迷迷糊糊的起来，就是你没有真的起床，就可能起来撒个尿或者拉屎那种，然后洗个手一抬看那个洗手池上镜子，我靠。
哎，那李哥是觉得自己戴眼镜比不戴眼镜好看的那种？
现在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你长期选择一个，你肯定是觉得这个是好看的吧。而且我觉得尤其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其实你就是你的那个那叫什么纹来着，那些纹眼睛我都搞不懂，
鱼尾纹，
还有那种
弹弹弹，
反正就是那种各种纹吧。以前因为我很以前我不爱拍照片嘛，因为现在那个我的工作需要发 OTD， 不是，就一看其实如果你没有戴眼镜或者其实不在户外那个不是变色镜片，其实你眼睛你能看出是有那种衰老的感觉，
岁
月的痕迹，
对的。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啊，就是你自己也接受，但是你如果是呈现出那种你要拍 OTD 的话，就是有那种细节照片，你还是感觉如果有一个墨镜遮挡一下还是精神一些。
我万万没想到在这宣扬容貌焦虑的是李哥。
不是容貌焦虑，我平时是无所谓，但是你发这些其实就是为了给人看的嘛，还是就有点像那种以前我看那种就是台湾综艺节目，其实好多那种年纪比较大的艺人，他上节目其实都是戴着墨镜的，后来其实你才知道，就是因为你的眼睛那个疲态其实很难 去那个掩盖的，就是你戴一个墨镜一下其实就比较精神。
懂了，李哥在说他在以艺人的标准来要求
要求自己。
不是艺人，我是明星，不是艺人。
DZ 呢，觉得自己是戴眼镜好看那种还是不戴眼镜好看那种？
我眼睛本来就小，我觉得应该是戴眼镜。
那你戴一个那个放大的远视眼镜啊。
汪峰同款。
那个什么志明同款是吧？没有，就是也接受自己习惯了，也接受自己戴眼镜这个事情。现在还是觉得戴眼镜帅一点，可能而且眼镜你可以变换不同的就是形状嘛。你如果像
造型一下，
对，如果你有好几副的话，你可能每天换，或者说隔两天换一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
哦、而且就是看习惯，有点成为你的标签了。
是我现在看达子就有，我刚刚就他刚摘掉眼镜，我就愣了一下。突然感觉有点
怎么这么丑、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认不出来。
是的，对，肯定不一样。
Paris 应该是喜欢自己不戴眼镜吧。
我对我平常会依赖，但是我要是拍照什么的我会不太
刻意的不戴眼镜。
对，会不戴。
你来一个那个张杰飞行员那种苍蝇眼镜。、哎、你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眼镜？我先说啊，我最接受不了就是苍蝇眼镜。
苍蝇眼镜
就是那种机长眼镜，就是那种 Michael Jackson 以前戴那种
老雷朋那种。
对对对，老雷朋、
啊、
不行双鼻梁的。
不行不行、
啊、
双鼻梁。我查一下
飞行员眼镜。
我看一下
那个，真的是
知道机长眼镜，
阿美卡基老哥们的最爱。
对，张杰就特别爱戴那个。我不是说那个张杰戴上不帅，我是说如果普通人戴那个应该就没有那么帅。
我觉得亚洲人都撑不起那眼镜。
那确实有点
。那个，我觉得亚洲人戴唯一戴的顺眼点的，就是谢霆锋他爸谢贤。
哦、谢贤，
戴能帅。
但木村戴那其实也还可以，但他们一般都戴那种黄色镜片的。
对对对，没有说一下戴全黑的那种。
但是那个一般都是那种，至少是自以为是帅哥的一个标志。
是
就
是
吧，都会选择那种眼镜。
我有点接受不了那种眼镜框特别特别大的那种眼镜，就是
就是特别大那种。
对，特别大，而且是金丝的那种。然后那种我可能觉得不太行、
哦、
对。
Paris
呢？
我好是看别人戴什么样的眼镜，还是自己不会选择这种？
都可以
都
可
以
一起批判。
我好像没有。哎，就我感觉都只要自己戴着不奇怪应该都可以。
包容
包容。
蝌蚪呢？
我跟李哥一样，就是雷鹏那个。
是帅哥苍蝇镜。
哇，那个
机长
不行，羞耻，那个很羞耻，戴那眼镜。
那个就是因为那个眼镜太狂了，就真正的机长或者是那种超级巨星。我不是说张杰不是超级巨星。不
很严谨。
他就是超级巨星，他戴着就很好看，就普通人戴上就不太好看。你说 Michael Jackson 戴上其实就很屌嘛、
嗯、
是吧。但还真想不出来，除了张姐还有其他的我就想不出来谁戴着还帅了。
那个 Queen 的主唱。
哦，这种。
嗯
啊，我也不太行。我收回我刚的话。机长眼镜不太行。
如果这种眼镜那个问你要微信给吗？
嗯，我亚克西。普通话不太好，听不懂。
然后摘了眼镜发现是吴彦祖。
不是，主要是一般戴这种眼镜如果问你要微信都会在要微信那一刹那把眼镜摘下来。能加一微信吗？有那种自信的光芒。
哎，其实我想到一件最近发生的，因为看不清有点恐怖的。可以说吗？
可以。
就
我最近被鬼压床的一段经历。就我突然。可以吗？
可以
啊
啊，
没问题。
就是我当时我是因为床是对着那个眼镜的，就是那个一个角刚好是对着的。然后我那天晚上我突然起来，就突然醒了，然后我看到对面镜子里面好像有个人在看着我。
哦。
然后呢，我就想着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有个人，但我就发现我动不了了。但是我当时没戴眼镜，然后我周围摸了我当时动不了，然后我也没戴眼镜也动不了，我就一直看着那个镜子里面的人，然后他也看着我，后来就怎么了，我就突然惊醒，然后一看镜子里面没人，但是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距离有点远了，
嗯，
不太确定。对，
镜子里那不应该是你自己吗？
没有，就是 我能，我是感觉有一个人站着的一个人在看着我的一个，
哦，
就一个经历吧。
但是因为你没戴眼镜，
对，我
看
不清，对。
哦，这种
突然想到，
我好像也有过，
一起来发现自己的眼镜架在那个镜子上
啊！
哇，这种经历我好像也有过，但是跟眼镜好像，但也看不清，这种很奇怪。
压床我也被压过的。我也被压过的。
哎，下期可以，我觉得可以聊一期这个
灵异事件，
不是太多，我就大概有两次还是三次鬼压床。
灵异事件，
我那很多了。
我们可以聊一些灵异的了。
我就两次有印象的。哎，问问，下次问问那个心仪他们。
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好的吧，行，那这期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 Loading 会客室，我们下一期聊聊灵异事件。
嗯，
也
是。我
是
蝌蚪。
我是 Paris。
我是想要买白神眼镜的 DJ。
我是喜欢机长眼镜的女哥。
行，拜拜
拜拜
拜拜。